这个礼拜我是想到要谈一个题目了。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学赛是说我创造我的实相嘛。那我们前面有谈到恩宠感，因为当你知道自己不断被期待，你的思想不断被期待，身体其实不断被期待，所以根本就没有一个所谓的你真的存在。那你的自我只是骑在行动上，这是恩宠感嘛？他说恩宠感就谈到自发性，所以自发性的意思是，你的能力它就是自然而然的，天生自然的就会从你的这个生活当中就会自发的发生嘛，那当然之前的话我们谈觉察嘛，就是信念上的觉察，但是我在谈这些三个之后，我很想去谈一个主题，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管你是工作也好，婚姻也好，或者是任何从事的这个人事物的事情的角度来看的话，有一个基本的角度，有一个基本的角度，我是觉得很需要大家一起来讨论看看的哈。什么基本角度呢？因为基本上，我们人来到这里之后，来到物质世界之后，我们都一直想要依附一件事情。比如说，当妈妈的，依附孩子，就是说我对孩子有责任啊，所以好像他就是生命中有一个主体这样子。那去上班的人呢，会想要找一个工作。你看，我现在一个月薪水有2000块啊，有3000块啊，他好像是有一个依附。然后呢，在亲密关系当中呢，你可能找一个人，然后觉得说，感觉上他还蛮适合我的某些条件，那我可以依附我以为我找到的这个真命天子。可是呢，在这些依附的背后，就发生一个问题，就是说，以亲密关系的情况来讲的话，就是说，如果这个人他本来很爱你，现在不爱你了，那你就天崩地裂了嘛，对不对？那你找的工作，你以为你。在这个工作上花好多的时间精神，那好像你的成就、你的一切都 build up 在这个公司上，在这个工作上嘛。可是有一天，你有一些病痛，没有办法去上班，或者是有什么家里有什么事情，或者是你临时有什么情况不能去上班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公司取代你好像跟取代一个机器那么容易。你可能认真了半天，就发现到说什么都不是了。像台湾有很多人在 7-Eleven 做事，那 7-Eleven 专门做事呢，他一个月薪水不是很高吧？但可能不到1000块美金呢，大概2.4还2.5K 嘛，就是24000块、25000块左右嘛。那可是呢，他要做很多的事情，而且越做越多，可能要会 copy，要会卖东西，要会。烧关东煮会很多事情，对不对？然后来卖书，人家来买书的，经过什么book 就是什么叫博客来啊，他都到我买书都到那边去买的嘛，都寄到 7-Eleven。那可是你做了一辈子的 7-Eleven 的工作呢，有可能你如果说不去的话，就你的工作就被取代了啦，就完全没有一个你存在的空间，所以我们。会觉得生活是一种茫然的状态，没有错。我知道自发性，我也知道觉察我的信念，那我也知道神奇之道，那我也知道我是在恩宠状态。可是呢，somehow我总觉得，在整个我的生命的过程当中，为什么我好像觉得那有一种若有所思、茫然的感觉？然后呢，会觉得说，怎么我常常要的东西就是要不到，或者是我总觉得好像。突然间觉得一件事情原来很有意义的，怎么会突然间都没有了？比如说，你可能是我有一个朋友，以前曾经是某某台湾一个某大山头的一个大护持啦，他花很多时间精神了到最后的话，这个山头越来越大嘛，最后的话呢，他连自己存在的一个空间都没有。那到那边去的话，他去敲一个钟要。10万块还是多少？他敲7个钟就要70万这样子。反正你要祝福要什么都要按照金钱来摆这样子。那感觉上好像 我们的生命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在一种状态之下，就是我们在依附些什么，而且我们习惯哪一个东西来依附，然后依附之后我们会有一个安全的感觉，比如说你的老婆、你的丈夫、你的孩子、你的爱人、你的工作，好，或者是说甚至宗教团体也是一样，就是说有一个东西你在依附啊，你觉得你的人生意义建立在其上，那可是这个建立在其上的东西却像沙子一样，有时候一崩盘的话，比如说结婚三四十年可能会有一件小事情，一吵架的话，那什么过去怎么相爱啦，到哪里去旅行啦，或者是说曾经有多少甜蜜的岁月啊，在一夕之间不但没有了，而且甚至有可能是仇人，是不是这样子？甚至有可能你看社会上那么多的什么情杀、仇杀那些东西，常常都是最好的兄弟、最好的朋友。最近不是报纸上有提到兄弟嘛，他在会议室里面把老三还是 老几把老四把老三跟老二干掉嘛，是不是？对啊，对对对，好，那最亲的就是兄弟嘛，那他们在一个混入之间的话，你有可能会发现到说，你会愿意把曾经是你认为生命最大意义的或最有依靠的东西呢，你会一夕之间就没有了，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今天的题目是设一个，就是说当你回到自己之后，我们说要回到自己，对不对？当你回到自己之后，那下一个问题是什么？当我回到自己，好了，我要做自己。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学新时代的或者是赛斯的人，是变得比较自我了，会以自己为考虑，没有错了，那我们不是说这个好或不好，而是说当你回到自己之后，那么什么东西是你的创造架构，那什么东西能够让你觉得说我整个过程在这样走的时候，我永远会是在一种最佳的状态，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各位你们认为是什么东西？这个是一个，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去探讨跟问的问题了。好，我过去呢，我曾经在一家公司做事情，那我位置也做得算蛮高的，好，可是我发现到说我到美国之后，我的位置也很快就被取代掉了，而且那个取代之后呢，就算你要回去你也回，可能也回不去了，因为没有那个位置可以让你取代。好，那有一个问题就出来了，那我的意义是什么？那我的依存是什么？或者是说我的重要性或我整个生命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可能相处一辈子，可能你曾经很疼他、很爱他的一个太太或者是先生，对不对？那可能一个吵架，或者是某个情况改变了，比如说生态改变了。所谓生态就是说，他的自主能力大了，或者是他金钱能力大了以后，怎么我好像变成我？不要说现在的状况，连过去的那些情跟爱好像都不见了，好像我不知道在干什么这样子，我好像都白费功夫，两个孩子养大了，可能他大学毕业了，然后他自主了之后，怎么我好像连老爸都不认了，或者是老妈都不认了，或者是家庭也不回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我们又何以自处？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啦，这是我个人的觉得哈。你在做任何事情都可以被取代掉，你是经理可以被取代掉，你现在是工厂的工人你可以被取代掉，好，你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可以被取代掉。但是现在问题是，如果你把自己视为一个实体的时候，你把自己视为一个单位，是一个实体的话，也就是我们说的存有。那存有的话，英文叫做 entity 嘛。那你如果去看这个 entity 这个英文字的话，它代表的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实体，就是一个单位，就是一个独立体就对了。所以一个国家是一个存有。好，好，那我们来到这个人世间的话，我们大概会采取三种模式在作业。一种模式就是最长的，也就是大部分人采取的模式就是依附， 比如说我是家里的一份子，那没有他们不行，或者我是某某人的太太，我某某人的先生，我是他的一半，好，我是某某公司的一份子，这是依附。好，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合作。合作的意思是说我开一个小公司，但是呢我有个上游，我有个下游，我们之间就是有一种也是依存，但是我有比较多的自主权，就叫合作嘛。另外一种情况是什么，就是我说的存有，也就是说你把自己视为一个库存。那把自己视为一个库存的时候，你要什么自己去拿可以吗？你要什么自己去完成，你要什么自己去拿，而所有一切的目的不管怎么样，你都回，我们说回到自己之后，你有没有把自己视为一个 entity， 一个存有。那我今天的 email 我是用树做比喻啦，好，一棵树它一定从它的根开始，然后有树干，然后有大枝，然后有小枝芽，然后在树枝芽上再去长叶子。那这个叶子呢，表面上看起来它是很孤单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个树叶嘛，那我一定要赶快去晒晒太阳啊，然后赶快光合作用啊，好，那这样我才能存活。但事实上不是这样，为什么？因为树叶主要的目的是提供树枝树干的存活，可不可以这样说？可以吗？因为如果一棵树全部都没有叶子，它就无法去光合作用，无法去吸收养分嘛。那我们每个个人跟我们内在的关系，就有一点像树叶跟树干的这个关系一样。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所吸收到的知识跟经验，我们所达到的一些目的呢，它其实是供养给我们的枝干用的，也就是我们有一个内在存有嘛。那内在存有它本身是一个库存，所以不管怎么样呢，它就你长好长不好，反正它就是个库存。那既然是个库存的话，就是有调节的作用，也就是有的时候我是好的，有时候我是不好的，可是不管好或不好，我都有想办法去长，或者去再继续的往上茁壮这样子。那如果你是自己是一个库存的话，是一个存有，是一个库藏的时候，那么你就会有一个观念，就是我是存跟取。我的存跟取它是有两个方向的，一个方向就是与我的思维所创造出来的存跟取，一个就是我内在所供应的那个灵感或自发性，就是这两边的一个共同体。而事实上我今天的存在本身呢，我不但是为我自己的存在而存在，事实上我有我自己的独立风格，而我是供应我的内在存有的一切所需，可不可以这样讲？可以吗？好，因为如果按照赛斯理论的话，是你的任何的经验后面有一个你的内在存有，而且是你是由内在存有推出来的。所以换言之，就是真的，如果你要依赖的话，你只能依赖你内在，你才能一种共工的状态。其实我只用刚才比喻的这个商业的例子来讲，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公司，甚至是个很小很小的单位的话，你今天可以不做事，不会怎样，你的工作不会有人把你取代掉，好，没有人可以把你取代掉吧，因为你是公司，你是老板嘛，好，像有时候我白天来这边上课，不是，对不对？没有人可以把我取代掉嘛，因为谁能够取代我？没有，对不对？那我们的生命过程当中，我们如果把一个基本心态先改变过来，就是如果我是一个实体，我是一个单位，我是一个库存。那现在的重点是在于，那你能够做的是什么？比如说对一个公司来讲的话，或对一个人的人生来讲的话，他最能表现的 并不是钱跟钱财，或者是其他的任何其他东西，而是什么？而是由你的思维，你的创造力所创造出来的东西。比如说如果你是个音乐家的话，你所写的歌曲，你死后一千年可能人家还在用 这首歌，或者是人家在，你不可能被抹杀掉的，就是你直接就拿为所有了。如果你今天是个作家，那你写了一篇文章或者写了一本书，那么它是不可能被磨灭的，不可能被取代的。那人的话呢，可能你是比如说鸿海机构的某个员工，那鸿海现在不是要发展什么几千个几万个机器人吗？那个机器人做好之后还有你工作的地方吗？对不对？它没有你工作的地方啊，你被 被 replace 掉了。所以现在如果说在工作上，在情感上，在创作上，在你的生命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办法把自己想成一个心理心灵的架构，就是我是一个存有，而我说存有的意思是我随时在表达的东西是我的创造力。你们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有时候 问一下我们自己，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总共花多少时间放在创造性的工作上，而创造性的工作却是你的现在跟内在，你现在的自己跟内在最有接触，而且是由内而外的表达的最好的一个状态。有一本书叫做《应用想象力》，是奥斯鹏写的，他提到一个人的一生，平常人的一生，他花在创造力的工作上还没有几个小时那么多。因为你不会像一个思考家花很多的时间去思考你的问题怎么解决，你不会这样做，你只会用是跟非、对跟错，然后单一的方向说我认为是这样子来处理你的事情，但是你不会做创造性的工作。我说的创造性工作不是说你要开发新产品、发明新东西才需要创造性的工作，事实上创造性的工作是应该在你的所有周边的生活的每一个面向，比如今天老婆不理你了，或者是老公不理你了，那你的目的只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大概会怎么做，你会不会去了解问题，你会不会去处理，用最有效的或最有创意的方式去解决你跟他之间的问题。或者是说我今天面临比如说我职业上的问题的时候，我有没有想尽所有的办法来解决我现在的问题，比如说我要去找工作，那么我的专长在哪里，我自己先设定好，然后呢我用所有的方式去搜寻 我能够寻找的对象。好，那假如说我现在设定某个对象，我已经选好了，我把这家公司有没有做彻底的研究过，当我对他做彻底研究之后，我会比较他跟他的对手之间的异同，我会比较他产品的优势以及我能够切入的点在哪里，我会比较别的厂牌或别的对手他们的优点，而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用在这家公司上的。如果我精密的去在这件事情做一些创造力的工作的时候，我去找工作，只要我到，人家就把我奉为上宾了。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人会当作是一个 project 那样去研究自己所要去的那家公司，然后会提出很多建设性的方案出来，或者是你对你现在的工作你有一个见解，有吗？我的意思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碰到任何问题，我们有没有想过其实每件事情都可以用创造性的方式来解决。比如说什么叫创造性，很简单嘛，我们的思考是单一的啦，我只想这样对还是错，对不对？单一的嘛。那相反的是什么？我所厌恶的那些，他错的那一边，我如果站为我这一边的话，会是怎样？那是不是一个正跟一个反的？至少有两边嘛。然后左边是什么？右边是什么？至少有四边。怎么说呢？我跟他的合并是什么？他的占多，我的占少是什么？他的占少，我的占多是什么？是不是左边右边？那是不是至少一件事情有四个方向？那再排下去的话，有很无边的方向。那这个我们说其实在内在的世界里面，它分布事情的方式就是叫做可能性的事件。那假如叫做可能性的事件的话，是每一条路你都可以踏得上去的，因为你只要有不同的方向性的时候，你就变成不同的思考方式，然后你就插在不同的事件上面，然后你就骑乘在不同的人生里头。这是排列。那组合呢？组合的意思是我把我现在所面临的事情，跟我最近碰到的事情，跟我 catch 到的东西来做一个强烈的组合。那组合的话所能够得到的东西就更多了。那归纳呢？归纳是说我在很多的可能性、很多的组合、很多的排列当中，回到我自己的内心的那个脉动跟感觉，然后应对我自己的需要，那个叫归纳。好，那演绎呢？演绎的话就是我由这个我怎么样再去 缩减之后我怎么样再把它放大，那就是我们说的一种创造力的过程。那创造力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排列组合归纳演绎嘛，就是最简单的是这样子嘛，大量的资料嘛，脑力激荡，脑力激荡嘛。那我在碰到事情的时候，我是用脑力激荡去收集大量的资料然后来做归纳组合，还是说我只有一个方向，就是啊，我就只能这样做啊，啊，我就这样判断，我就这样做啊，然后我永远是个受害者。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一个独立的思考架构，你没有一个独立的心灵架构了。换言之，就是你没有库存了。所以库存的意思是，我又存我又取，叫库存，对吗？我如果是一个 entity，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我会透过很多的方式到外面去取回来，对不对？然后呢，我会存进去，然后我会从我内在的思路当中、内在灵感当中也去取，也去存，就好像树枝、树叶一样。那谈到三思的很多理、很多想法，就是说你可以用想象力。那想象力怎么用？啊，你说你有很多可能性，那可能性又怎么用？那你有一个内在，内在既然是内在推到外在，那你怎么去运用那个内在跟外在？如果你今天没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态度的时候，什么样的基本态度呢？就是我是一个 entity， 我是一个单位，我是一个意识单位，我是一个存有。所谓存有就是存而所有。如果没有的时候，那么你就永远就像到外面去找工作，你做了20年，老板说最近生意不好，你可不可以回家？好了，那你还能做什么？好，或者是说，哎，不好意思哦，你现在工作做的不是那么好，现在有一个人比你更好，是不是？对啊，那就你就走回家啦。或者是，哎，某一段时间你不能去工作，公司说，哎，我们不，你这样我不行哎。好，哎，再见，拜拜，我们另外再找人，是不是？所以。你有没有办法在你的内心里面去建立一个实体？而这个实体的话，就是 anytime 我在看的是我内心的感觉，而我所做的事情是我解决我当下的问题。到这里为止，各位有什么想法吗？我是提这样的一个架构啦。有的时候礼拜天的题目哈，也是很会周遭、很会脑袋的，因为。我要提什么呢？好像很多题目都讲过了。好，那其实可以，我本来是想谈恐惧的问题啦，但是因为礼拜四已经谈了一些了，所以我就没有再谈。我在谈的是说，有的时候如果你今天把自己回到一个状态，而这个状态它其实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那你愿不愿意去试试看？昨天晚上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那他就提到他的问题嘛，就是说他的男朋友还是一样肉即肉离的，然后呢她男朋友还是很多女朋友，她男朋友虽然跟她讲说哦，她最喜欢的是她，可是呢，她还是觉得说跟她那么多年了，也没有一个安心的感觉。我说，对你的朋友来讲，她是什么？她是个库存嘛，她是独立体，可是对你来讲，你是依附啊。为什么是依附呢？因为她如果不要你，她就不要你啊，因为她有很多女朋友啊，对不对？啊，对你来讲的话，你就是依附她啊，那你的。你随时会因为依附的关系，所以你不是一个主体吗？
成为主体叫库存。
对，你是主体的时候是这样子哈，你开着一部车子，那我看到这个东西回来我可以用，我就把它放到车上。我到那边我看到什么东西很好，我就把它拿来。好像你有个水桶一样啊，你可以把所有东西装在你水桶里面，然后装回家，然后自己去创造，这是一个主体。那客体的话，或者是说，就是说依附的话，是说你完完全全要决定于别人怎么做，你才能怎么做的。好，对一个公司来讲，公司不要你就是不要你啊，啊 ，anytime 可以不要你啊，有各种1000种方式、10000种方式可以不要你啊，对不对？那你怎么样自处呢？所以，如果你今天不是在增加自己的，就是你的做的事情，它不是一个。库存它不是一个 entity 的时候，那你永远会在一种状态，就是啊，如果它怎样我就惨了，是不是永远处在这种状态？
所以我在上班的时候，我永远把自己当作 entity 一个库存，我说好东家不要西家要， 你随时我一直在库存自己的知识技术，因为我那时候在上班有2000多个工人，那我说开工的时候整个台我都会爆炸，所以但是因为我在 General Motors 上，就那时候70、80年代日本车进来的时候，我们2000多个工人他们有工会，就被整个被 lay off 剩下200多个，甚至连厂长都被 lay off 掉，那我就觉得说，哎，我怎么办？他说，你虽然我们公司大，你再怎么能干，不过是一个螺丝钉，我换掉你就换掉一个螺丝钉。那时候觉得啊，我自己要从自己来创业，才变成一个 entity， 才我用你医护在人家，就算这个女孩子医护这个男，他自己本身没有办法的话，他永远就没有，你知道吗？所以这种就是说，那我在今天听你讲，就想到，那就是说。就是说你只要你就没有，只要你自己成为不成为一个 entity 一个实体的话，可以可进可退，不管是你自己储存的相当的，哎，东家不要西家要，或者自己出来创业，那你就可以就是说不要去依附啊，这是我听下这样讲啊、哦。而且我现在越老越觉得自己有失落感，事实上我人生你说我怎么我求学我也拿到硕士呀，然后工作我也做了12年技术，然后自己也做老板，可是年纪越老觉得很失落感的感觉，然后自己觉得好像自己没有一个实体的感觉，这样子，这是我蛮。
其实你去看失落感本身就是想要依附才会有失落感，因为你想依附，比如说依附家人。依附一个工作，依附什么，他才会有失落感嘛？如果你今天不是依附的话，你永远可以去争取你所要的。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一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去看这个东西了，我就看到汪精卫，啊，汪精卫的话，他早年是非常非常伟大的这个革命精神领袖，他呢去炸摄政王，好、啊。他去炸摄政王，然后他气就知道说他自己会牺牲，不是被炸死就是被抓嘛。那结果真的是就失败被抓嘛，被抓的话马上要砍头嘛。结果呢，就是有一个亲王哈、哦，对他就是很好奇，说这年轻人长这么帅，然后这么有见解哈、哦，那这样蛮可惜的，就先把他关起来这样子。那后来，他一年之后吧，一年之后他这个革命成功以后，他就被释放了。可是呢，他一直都是都是在党国当中是最伟大的，而且是最领袖的这个人物嘛。他甚至革命成功之后，他是放下所有的东西，他放下所有的前卫到国外去生活，一直到二次革命的时候，所有的二次革命的时候召集他来参加，他才又回来。所以他并不是在乎那个前卫，可是最后却。当日本的走狗成立这个伪政府嘛，那但是这里他上面有提到一段，就是说他当伪政府的时候是有一个大佬去跪他了，他说你不要为你自己为同胞着想，如果今天没有一个政府去跟日本打交道维持人民的话，会死伤很多人，而且会被就是会很惨就对了，所以他就宁愿当汉奸。那他基本上应该不是那种会想要个钱要功的，因为前面他的前半辈子都是这样嘛，所以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以前念历史的时候，汪精卫就是汉奸嘛。可是孙文在写他的遗书遗稿的时候，全部都是他起草的嘛，就是孙中山呐、啊。
清朝时候他还是状元、
啊。对对对。
东省第一名。
对对，他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我要讲的不是他，而是他的老婆。他是中国的三大美男子之一，他老婆是。中国的八大丑女之一，
她是
非常非常马来西亚的一槟城的一个
首富，
对，不是首富，她可能很有钱，那是做塑胶的，啊，那丑到不行的。可是这个女的很奇怪，就是她看她的文章，她非常欣赏，然后就跑去听她演讲。演讲的时候，她爱上她，她为了她，她说我要去革命。他爸说你干嘛，你这是会被杀头的，在清代会被杀头，他说没有关系，又头被杀我还是要跟他，他就跟着他，然后就指定要在他旁边这样子。那人家无论如何，这个汪精卫不管多少次跟他讲说，我不要跟你在一起了，我是以革命为重，我不会有 我不会有 很长的寿命的，我就是为要为党国牺牲的人了、啊。你我不会娶太太的，对啊。那据说呢，他要去炸这个摄政王的时候的前一夜，他自己跑进去说：“哦，我什么东西都没有，啊，你马上就要死了，哦，啊，不然我给你，我的身体给你了。”这样子啊，那这个他的这样的一个决心跟他的专注哈。哦，最后他当然就是他的太太嘛。那据说他们有一段蛮长的婚姻生活是很美满的。那一直到他当了汉奸，我们说他汉奸了，我们实际上状况我们是不了解了齁、哦。之后他也都是在为他辩护啦。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一个女人爱一个男人，他可以不洗洗杀头，而且根本没有什么关系可以扯得上的、哦、他就是一心一意，他要他所要的东西。那其实在谈到说作为一个实体的时候，基本上就应该是这种样子，就是你去取你所要的东西，而为了要取你所要的东西的话，你可以用很多的想象力，然后由内在由外在各方面去处理，然后自然而然就会得到你所要的东西，而不是说我来看看，哎，我现在不行，我这样不可以，我不能这样做，什么之类的。
那他是不是依附吗？
他在创造啊，因为他都一切以他为主。事实上，到最后的话，汪精卫是听他的话的。据说他去当国民政府也是这个陈璧金，是不是？还陈璧金的一句话嘛？他说：“你难道永远要做欧巴加油吗？”因为那个时候他跟蒋介石是不合嘛，对啊，对啊。这里有听起来也是，比如说到底是依附还是 entity 哈，就看你的内心的这个脉动到底什么，如什么是你真正想完成的啦。如果这件事情是你想要完成的，那个真的谈不到什么叫依附，因为那就是你的脉动，你的主要的生命线之一啊。那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其实大部分的情况就是我要回避我自己，我不太承认我的需要是可以的，或者是说我这样做的时候呢，会就是说你怕得罪别人啊，或怎么样，就有这些问题才会。当如果你在表达自己的时候，我们回到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任何一个人的生命就是由内而外的一种思想上的表达，可不可以这样讲？
那刚刚这个女朋友跟自己的，比如说她的男朋友有其他女朋友，那她怎么样回到她的主体？她怎么样？她就
对她对她来讲的话，她回到她自己吧。就是如果她不是依附她的话，因为基本上。对，因为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呢？基本上是其实他也没有真的爱他，这样了解我意思吗？他只是他现在只是要打赢这一场仗啦。我就只有昨天在开玩笑，我说你仗打完了你就会把它丢掉，对不对？就是我之前提到那个甜葡萄的效应嘛，就是说你看我酸，那你看就是说很多人会可能会觉得他很好，很多人也很喜欢他，可是就有一个人呢就不太理他。那人就是有一种所谓完美主义的人，就会觉得说你不太理我是什么地方，我有什么地方，就是你一直想得到对方的那种赞同。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彼此被勾上去了嘛。
哦，得到
你。对，因为你要他认同，然后他又不认同你，然后就很多的关注在上面，那你越关注你又越觉得说这种关注好像是一种对对方的爱。
追到也没什么，就不要了。
就算好吗？就算全部都得到了，你其实也坦白说也都是很平常的生活嘛，对不对？除非两个人在一起能够互相补足，然后有更多的激发，那这种状态就是你必须要是两个都是实体了。好，两个是实体，那两个实体的状态之下，它才有可能会。互相补足，不然的话你就一方面会变成另外一方面的一个 一个附庸啊，这样子。
所以成为主体的时候，你就要用，一定要用库存。那库存里面要怎么创造？就像你所讲的，哦，排列组合，还有什么演绎，什么归纳演绎这样子，才有办法把这些实体变成一个很像叶子一样，可以就可以，你可以替人家上班或自己创业。
我没有，我比较想讲的就是在人生当中，你赚多少钱，这些钱到老的时候，到死的时候，这些钱你带不走。好，那你可能不管你做什么事情啦，最后的真的能够存留下来的是你那个智慧，你的创造力所产生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你的音乐创作，你的写作，或者是你的新的一个思维方式，或者是你的某些东西，或者是你的雕刻品，或者是你某些属于你的特长所创造出来的那些东西，那些东西是什么？而事实上，我要提的一个角度，为什么提库存这样的一个概念呢？我所谓的库存的概念是什么？我用一个例子来解释好了。比如说，迪士尼乐园、迪士尼机构，那他拍一部片子，拍了片子之后，这个片子呢，可能跟一般的拍片公司一样，大卖或者是普通，在市场上发行，这是一个。再来呢，这片子完了以后呢，它会变成洋娃娃、公仔，然后就开始又开始，然后再来就是他的歌曲、他的 CD、他的 game， 会里面的东西会做成 game， 游戏的小朋友游戏的 game， 然后呢，它会变成什么？会变成迪士尼乐园的主题乐园之一。好，然后你会，它会一直在循环下去，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它就不断的在一种回收然后再生的一种状态。那如果你今天有知道自己的主题是什么的时候，你其实可以去设计一个状态，就是我就像迪士尼乐园一样，比如说我现在所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现在举个例子了，我随便用我现在我们在上课的状况来解释好了。比如说我上个礼拜我们提到礼拜四提到恐惧的主题嘛，那其实恐惧的主题我们也谈过好几次了嘛，这些东西如果把它收集起来，它可不可以变成一片 CD 呢？可以变成一本书呢？可以变成一个新的工作坊的主题呢？可不可以变成一个专业工作坊呢？然后可不可以这些书跟 CD 在外面去发行呢？啊，或者是说可不可以变成电台的这个演讲的主题呢？它会变成一个 circle， 而在 circle 当中呢，它不断的完整聚集，完整聚集，最后变成它是一个你的独特性跟你的特点之一。这就是我说的库存的概念啦，我很难去表达我想要说的东西啦，但是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它是一个你的人生当中不断去品质深度、品质深度、品质深度，不断去价值完成在品质深度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一定你在你的心中有一个你想表达的东西，比如说像妮莉来讲的话，你可能想做 animation， 对不对？那这个 animation 的话，它不是只有 animation 而已，它可能牵涉到很多其他的周边的问题，它有没有办法设计成它都是盘盘相扣的，而且它都互相能够互补而且有作用的。其实我们在做任何学习也是一样，比如说你听很多老师在讲，那很多老师在讲的结果呢，你觉得很好，但是这些东西怎么运用在你现在的生命当中，变成一个排列组合演绎归纳的一个素材呢？知道这个 entity 概念的人呢，他在任何时候他都永远在收获，而且永远在扩大。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象棋师好了，你只要练赛斯，那你就是赛斯家族，对不对？啊，你只要是赛斯家族，是不是属于他的一部分？你怎么样都是赛斯家，因为他把自己当作是赛斯的一个最后收集者嘛，不是吗？你只要练赛斯就属于他的啊，哎，书是他出的嘛，然后他是最后的一个领导人嘛，那这个是不是 entity 的概念？他是总收获者啊，你只要练赛斯就跟他有关啊。好，你只要去某个宗教或某个宗派或任何一个地方的话，哎，人家都是 entity， 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有可能是一个树叶啦，但是基本上你怎么变成真的回到自身之后， 然后自己是有一个库藏，而且这个库藏呢，我说的存起是它不断的增跟减，然后不断在茁壮，而且在茁壮当中你永远带着喜悦，而且永远会做品质深度的扩张。好，那以这个角度来讲，其实你可以，你又可以这种方式去处理很多人身上的问题，而且你永远会是个圣者。所以赛斯为什么要讲说，你要把上司、教师、医师甚至他的意见放在，就是说第二个次位，要把你自己的感觉放在最上面。为什么？因为你是一个 entity， 这些东西它只是你创作上的材料而已，你不要忘记这件事情。如果说你今天是某个人的崇拜者的时候，你就失去自己了嘛，你也没有说什么回到自己。只要你要回到自己的话，是说赛斯书是你自己念的，不是别人帮你念的。那 Charles 你讲课我也只能当参考啦，对，我只能当参考。而且我们必须永远站在一个情况，就是我在思考，不是你在教什么。你教什么东西我会很仔细的来写来听，可是他永远会纳成我自己在人身上的创作的材料的一部分。我好像在导我自己的台，对不对？这没关系啊，我自己也可以导自己的台啊，对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坦白说了哈，你说尼尔啊 ，Warren Nash 对不对哈？那个《与神对话》那个作者，他有一个神嘛，他叫《与神对话》嘛。那你不觉得赛斯是鲁伯的神吗？因为赛斯说我是你自己，而且在前几世我就是你，是不是？所以今天能帮你的是谁？不是别人的神啊，是你自己的神，可以吗？你看别人的神也对你有帮助，可是真正来讲是你要跟自己的神性接触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神啊，犹太人有犹太人的神啊。哦，我们在台湾不是也有一个老神在吗？啊，那个老神在他也他自己的神啊，他跟他的神在接触啊。那显然赛斯是鲁伯的神啊，那赛斯所说的事情是针对鲁伯而言为多啊，是不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神性嘛。那你要不要回到自己？我回到自己的时候，我必须要，因为我用树叶跟树枝的这个例子来解释的意思是说，是没有错，你是一片叶子，你很孤单，可是你知道吗，你的树枝树干就是靠着你这片叶子来维持它的生存的，没有这些叶子，你的树枝树干也没有意义啊。就是我们一直在谈三个两难知己，所有行动构成主体嘛，对吗？行动过程处理，那我们是我们内在的行动吗？所以我们的行动过程，我们内在的主体，所以还是要回到自己之后，我们要回到我们以自己为库存的创造力。那以库存的创造力来讲的话，有几个地方我们可以看，比如说第一件事情是，既然外面的环境是自己自我的对外延伸的话，那你现在外面的环境跟你自己，它根本就是一个创作的材料啊。你有问题，那其实你的答案就在你的问题里面，也就是说 你所外面所创造出来的情况跟你现在所处的环境，它其实是可以合并，可以做排列跟组合用的。你可以去观察你现在的问题，你把现在的问题跟现在的环境做比较，把你现在所碰到的事情做排列组合，它其实就可以得到答案了。当你看一本书的时候，好，翻完这本书，看完这本书，那书你可能放在书架上，然后就还它了吗？当然一般都是这样嘛，对不对？可是当你把这本书盖起来的时候，你要问自己，这本书给我的启示是什么？我为什么接触这本书？我为什么就是书里面的内容跟我的生活当中它的创作性在哪里？不然的话你就天天在开追人家的读书会，很多啊，洛杉矶多的是读书会啊，他去听读书会，然后哦很好很好，然后回家那书是书，你是你嘛，对不对？你根本不会，但是你的内在如果引领你去看到这一本书，参加这一场工作坊，那它跟你之间的创造性的颜料在哪里？然后它怎么样变成一种排列组合归纳演绎的效果？ 因为你的环境就是你创造的材料的来源之一嘛，重要来源之一。当你写到说我是我实相的创造者，那么你有一个后面的副作用，跟我们说副产品，就是说我不再抱怨我的环境。但不是只有这样子，不是，不是，而是说既然是你创造的，那么它就是你的需要啊。既然它是你的需要，不是说我接受它而已，当然接受是第一步，然而最后的意思是说我用它来做什么创造，我怎么组合它，我怎么样变成我能够因此而上去的一个垫脚石，对不对？比如说我现在公司不要我了，我自己自己开公司，对不对？然后我做 animation， 然后因此我突然间有其他的一片天空可以做，那就是一种垫脚石。可是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而已，而是我们必须要回到一个状态，就是如果我今天就我刚刚讲的，如果我今天成必经的话，好，是成必经还是成金饼？成必经哈。我就抓一个对一个情况，就是我这一辈子要跟某一个人在一起，不是依附他了，因为他就是我想要创造的一个对象了。哦，那这样的话，你的一切的行动，你的 approach 都是朝着这个角度在做的。然后跟他在一起之后，他们就开始产生新的创造嘛，比如说共同做一些什么事情，共同革命，共同组织什么关。那当然，太太对先生的影响是最大嘛，对啊。哦，我知道这个题目有一点难讲了，但是我只是大概提一个我个人的一个想法。其实我有在犹豫我是不是该讲这样的题目了， yeah. 但是我想有些同学可能目前需要，所以我把它拿来提一下这样子。Yeah. 也就是说，好，其实从今天的 email 开始说起好了，其实叶子的话，好，看起来它是孤单的，可是它是树枝生长出来的，所以它上可迎阳光，下可接由根部而来的养分。那对人来讲的话呢，你是你内在所推出来的，你的任何行动你基本上是被支持的，所以你当然是不用焦虑。可是上可迎阳光去做，尽量去做你的创造，下可接养分，也就是跟你的灵感要接触。那这样讲还是比较属于那种有点空幻，但是化为实际是怎么做呢？化为实际就是所有跟你在一起的人，你如何从不同的角度，比如说可能性来讲的话，就可以做很多排列组合嘛。我的想法是一种嘛，我所反对的想法是另外一种嘛，然后我跟我反对的事情的我多他少，他多我少，就形成四种状态了嘛。因为在实体之下其实有实体，那其实我们每个意识单位都是被呵护的，因为意识单位就是一个一切万有的片段体。好，那所谓的存有它只是翻译啦，真正英文的意思就是实体单位的意思嘛。而这个实体单位呢，它的力量跟庄严是代表一切万有的神圣性，而且它包含所有的力量。这个是在梦计划价值完成第918节所谈的内容，他提到说，其实我们生命的数值是由意识上升起来的，也就是说呢，我们升起为什么要升起来？因为有种种的渴望，然后寻求这个渴望的这个渴望就是那种重要性，对重要性的一个想法，我怎么样把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寻求这个重要性，然后把它表达出来。所以生命的本质它本来就在寻找一个渴望重要性的渴望啦。好，生命的本质就在寻求一个重要性的渴望，而这个重要性呢，如果你不去做，它会它会一直在催促你，甚至会产生一种状况。可是当你去重视它的话，当存在的重要性增长的时候，你背后的情感也会跟着增长，它会跟着上去。然后一上去的话，你就发现你会把知觉或者是那种 资讯会带到这个物质层面来，而这样的一种能量就可以让你达到你自己自信当中比较深层的感觉基调。各位到现在为止有什么想法吗？我停一停好了，不然会不会 太重了一点。可以提什么想法吗？
倒是蛮，这个真是倒是没想过。
对，就是其实你在年纪的任何时刻，你今天就是70岁、80岁，一定有一件事情对你来讲是很重要的，而这个重要性，你想去做这件重要性的渴望，它就是一种力量，而且这种力量它本身就会是你内在的库藏的一部分了。对你例来讲，你可能想要去表达你的某些创作嘛，对不对？那这个就是你的重要性的一种渴望，你希望不会是单纯的就是朝九晚五嘛。像有我有一些朋友告诉我说，朝九晚五的事情他早就不做了啦。啊，但这是他个人啦，每个人不一样啦。我不是说朝九晚五就不好，我们这社会还是依赖着很多这种就 routine 工作的人在做，没有错。可是如果你了解到，其实一个树叶它就是来自于树根树枝它想要吸收养分的这个渴望的时候，那么你想要做的那个重要性本身它其实被宇宙所支持的。现在是说你要不要去找路，还是说你只是抱怨，比如说我现在夫妻关系不好，那有什么关系，不要谈情绪，放下情绪，放下自我，你觉得用什么方式可以去达到啊？比如说而你现在不太理父母亲，那换掉这个当父亲的应该怎样，当母亲的应该怎样，那孩子应该听话什么之类，换在这些之外呢，你觉得有什么事情是对这件事情能够完成价值的，那到底是什么？我们如果以这个角度来处理事情的时候，这就是所谓的当下是威力之点嘛。我只看眼前我怎么去处理，因为对内在来讲的话根本就没有时间性，而且事实上也没有什么谁高谁低的，谁长谁幼的问题嘛，它都是一种意识的表达跟意识的演化嘛。所以我这里提到哈，有些属于情感的部分，就好像我说这个汪精卫，他为了想要革命嘛，他去牺牲自己，他没有关系啊，他去炸摄政王，对不对？啊，然后有时我记得我们也经常有时候这样做嘛，哈。开车然后到原野里面去追更黑的夜，为了什么？看满天的星空嘛。我们有一次去 Crater Lake， 对不对？然后在山上森林里面啊，我们把车子停下来，大概11、12点、10点多了吧，然后把灯全部都关掉的时候，我们看天上的星星怎样，哇，满天都是星空啊，好漂亮，对不对？上次王焕熙老师来的时候，我们两三次吧，大概有三次了，就开到 Joshua Tree 嘛，那只有狼在叫，狼在咆哮，没有其他任何东西。那是不是狼我不知道了，也许就是卡奥提啊，还是所有的灯都关掉的时候，在夜空里面，好，那你就看到完全，所以追逐黑夜，我们是要追逐黑夜啊，但是追逐黑夜是为了要看星空啊，基本上我们不会常这样做啊，对啊，但是那是我们的情感深度啊。那去爬圣母峰，然后很多人死在那边，那你还要去爬，又没有奖金对啊，去又没有什么，但是你就是想要登月啊，你想登高山啊，你想有个经验啊，对啊，没有人给你颁奖牌啊，对啊。
看到天空的时候，我觉得哎，我们人就自己多渺小，在这个那这些人可能看到一颗星，很可能是一个星团，里面有几亿颗星，在不见一颗星，那个星不是只有一颗，那个也很多星，所以觉得人的渺小，所以都年纪活得越大，所以觉得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他觉得以前自己拥有自己实体，觉得说哦，我多伟大，拥有这个。可是年纪大这实体就是觉得也 没什么，假如说自己不再做一些事情，就像就在地球上我像一根草一样， 默默无名的长出来，也将来会默默无名的这样死掉，不知道。所以就是说，可是要做的时候就觉得很多无力感，就是什么事情都就这样子，然后所以这是我这样子常常这样子的，对，就是说我不要成为一根草，这样糊里糊涂的从地上冒出来，没多久呢，就这样应该因为徽州为什么落后？就他们祖先糊里糊涂的活，也死都死的时候都没有留下一些给子孙，所以他们只是还是光个屁股，他爸爸祖光。所以美国为什么强大？他每一代都留下很多的知识财富给下一代，那下一代就会继续利用，一直创造这样出来。这是我对人生的，就是说自己，就是说今天来就是说的感慨这样子。
是，所以这里是提一个观点了，就是说你怎么用你的创造力，而用在什么地方，用在你觉得重要性有重要性的地方，那每个人都不一样。那既然人永远都是默默无闻，因为事实上物质的实相本来就是幻象嘛，所以你其实可以好好玩。为什么？因为你是由内而外所长出来的一片叶子嘛。所以那你担心什么呢？你的任何动作一定，你觉得很重要的东西一定来自内在的自发性嘛。而在任何情况你都可以带着恩宠感，任何时候你都可以觉察自己的信念，这是多没有错。可是觉察信念其实真正来讲并不是说哦，我觉察了所以我过着什么什么互益什么快乐生，不只是这样，而事实上是什么，有什么事情你觉得你想真的很想做的，对你来讲有重要意义的事情，这每个重要意义不一样啊。像我一个朋友，他最重要意义就是去收集那些树枝，各种很奇怪的木头对他太重要了，对不对？我另外一个朋友，他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养狗。他本来是一家公司的老板啊，现在他家全部都是狗啊，他专门收集那些流浪狗呀。那你可能不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但是这就是他觉得他很有重要意义的事情啊。所以怎么样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改变一个架构，就是我是一个实体单位，我是一个 entity。 那我是一个 entity 的时候呢，我觉得我要做的事情那个是天大地大的，那我为了要做这件事情，我会全部用我全部的想象力跟创造力，然后我集中在我想要做的事情上面。好，但是你不会再花很多不必要的时间去做一些不必要的事情，因为那没有太多意义。你不想做，你为什么去做？对不对？呀，所以我这里提到说，所谓的实体单位意味着存起的一个库存中心，那这样的话是创造的以目的的导向的一个独立心灵架构。呀，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内在的实体单位在写我们的故事啊，那就跟着写嘛。呀。那生命所来自的那个自发性，就是这个独特想法的一种描述嘛。你在描述，就是生出来既有这种特质，那你尽量在表达这样的特质。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人生最珍贵的成就，其实是很多想法上的创建。因为这种创建的话，它毕竟它最后都会存在你的内在思维里面。好，可能是艺术创作，可能是文章，可能是雕刻，可能是任何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是你对产品的研究，或者是只要你是用脑袋，只要你是愿意动脑的话，如果你愿意动脑，哪有什么地方不能让你动脑的？可是现在重点来了啊，你这一生当中花多少时间在做创造性的思维？这样讲好了啦，你这一个月当中花多少时间在做创造性的思维？你们有答案吗？我所谓的创造性思维，就是我真的想要去跟做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创意，而因此我花很多的时间去思考它。这样的工作你们这一个月当中花多少？有一个钟头吗？可是这是我这里提到，创造性的思维是人生的精华所在，而且是接触心灵的一种表达。因为一样的事情干嘛一直在重复做？
所以有一个困难产生的时候，就是以前的旧的方法经验已经不能再解决这个困难才会产生，所以就要创造一个新的方法去解决旧的问题，所以不能用旧的方法去解决旧的问题，这就是创造。
是为什么我这样讲哈？为什么我会这样说？我是有理论根据的啦。好，这理论根据就是对原始一切万有，就是因为他有好多好多想法想要表达，所以把自己分裂成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无穷，对不对？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嘛。那为什么一要生二，二要生三？为什么一要生出来？为什么要生二？为什么要生三？为什么要生万物？因为有好多好多的想法想要表达，这样对吗？所以，那我们是不是我们内在的一个想法的表达？没错啊。那既然我们是我们内在的想法的表达，我们的想法的表达是不是最有价值，而且最接近我们内在心灵的一个接触呢？那为什么我们不去做这件事呢？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情是创造性的工作。为什么？我是从三个两难之极来看到这个问题的。内在好好的，干嘛要分什么一生二，二生三？因为一切万有太多的想法要表达了。那所有的想法都是什么？要不同的想法才叫想法嘛，不然都一样的叫什么想法？对不对？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创造性的思考其实是人生的精华所在呀。那我要整个这个，如果要这一篇文章我怎么要提的，就是这一句话，创造性的思维是人生的精华所在，是接触心灵的表达，因为你就是从内在的心灵想要表达的那个部分因而存在的，那你表达些什么呢？你愿意去走不同的路，然后做一个创造性的工作吗？好，这个可能是问各位，同时也是问我自己啦。那如果你是听别人的意见去识人牙慧，或听别人的一种状态的话，你有没有放在自己的思维里面？为什么赛斯说你要把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想法放在所有的人之上？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样你才能跟你的神接触啊。啊，你不愿意跟神接触，你不敢去碰那个问题，你不敢去拾起这个问题，所以你就没有创造性的工作，所以你引不出你内心的神啊。所以下面那个问题是说，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我们花多少时间跟精神在做独立的创造性思考上面？我这个议题坦白说我还没有很成熟，我只是昨天突然间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我想说帮同学设计一个他目前的状态的给他一个辅助的材料啦，所以我去这样。那我本来不是要讲这个题材，所以他并不是十分成熟，我自己还在思考他这样子。不过我突然间觉得一个状态，就是说其实你去看迪士尼的那种好啊，再生回收再生回收这个过程哦，它其实就是我说的那个库藏的概念，存起的概念。那我们像我们在赛事中心在这边上课，其实有很多课程我们是上的不错，但是如果我们把它 repeat， 然后把它 enhance， 然后把它变成书，变成 CD， 然后再回收，然后再重新再塑造，那只要个两三次的时间，我们这边的课程的状态就会变得非常有效了，是吗？没错吧？因为它可以变电台的资料啊，可以变书，可以变 CD 啊，然后可以从那边又回过头来，你说一片 CD 台币三块钱，好啊，你看你要问几万片啊，对啊，到处去花啊。如果这个材料很好的话，书的话，我们买书好像很贵，对不对？我自己去印书的话，书万台币我可以印3000本啊，而且还算是贵的啦，200多页的、300页的那种啊。我上次帮黄律师印，对不对？那这个角度来看，根本不是钱的问题嘛，就是你的那个胸襟度量跟你想做的事情，你有没有一个你以自己为主体的这种创造性的一个表达？好，你要去找工作，你找不到工作，你不会把对方当作是你一定要上去，我非上不可，而且我一定可以做到，然后你就把它当作 project 来处理。好，那怎么 么会没有？因为我不是跟你比学历，我也不是跟你比智力，我根本就跟你比智慧嘛。我的创造力在我的 resume 上面，那是独一无二的，而且至少我表现一种特质，就是我所具有的那种特质是你在别人身上看不到的，强悍，对吧？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我提几个问题了哈，也就是说，当我们碰到人生方向性的难题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做有一个方向性难题的时候哈，其实可以把这个方向性变成可能性，然后把所有的可能性列出来，然后你不要去挑你原来走的那个方向有没有更好的方向，没有说你就不能挑了，而是说去排一下再说，好，然后可不可以将所有的事情当作是资源，你的人事物碰到的一切的状况当作是一个资源来应用。对啊，你要开公司，他没有教授这边可以跟你先用一用啊，或者说你在家里可以先自己用一用啊，哦，你怎么样去真的把它当作是我是一个实体，我是一个实体，但是这个实体当它是一个实体的时候它就开始会长大了。因为如果你是个种子，再怎么困难你一定会茁壮，一定会戳芽，一定会长成大树。那么如果你今天是兔丝花，那不好意思，你只能护着人家的大树才能长大，对吧？我真的很想告诉这些年轻人们，你们第一课要上的就是怎么样把自己当作是个 entity。 因为如果它是一个没有根的，随便风一吹就会倒的，你要它做什么啦？那没有错，你可以把它当作是，如果你的这个经历把它当作是你将来要创造的一些资源材料是 OK 的啊。可是大部分的人不是啊，我是要找一个看什么机构可以金换卵铁换卵，然后每个月可以2-3万5万的这样子，然后就过一辈子，你甘心吗？你有重要意义吗？你有创造性吗？你有创造性思维吗？你有突破吗？你有用你的智慧去展现出什么东西出来吗？如果没有，那你做它干什么？因为你是由内而外的表达。但话又说回来，由内而外表达可能各种方式都在表达了，我可能当个图钉，当个什么东西，当个protocol， 就是 OK 啦。但是如果你是写的赛斯这么深的东西的话，你绝对不是一个普通人啦，你绝对不是一个，你一定是一只黑羊。那只黑羊的话，你就应该有勇气去挑战你的现实。那我这里 提到一些排列组合的方法啦，然后归纳演绎的方法啦，然后既然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们创造才会发生，发生的事情一定是我们独特需要，那发生之后我拿它来做什么？比如说我现在左手痛了，那左手痛我拿来它做什么？我现在胃痛，我现在睡不着了，我现在干什么了？那个东西我拿它来做什么创造性的工作？所有事情都可以当作创造性工作。人家那个罗琳不是火车停下来，结果停太久了，一个小朋友在那边窗边就跟他装个鬼脸还是什么的，他就写出哈利波特啊。对啊对啊，而是很多年之后才写的，因为他还是不敢正视他的一些想法嘛。对啊，我们如果够强悍到我想要去坚持我想走的那一条路，而我会用一切的创造力一切的思维去处理它的时候，不管你所坚持的东西是什么的话，它都将会是你一个很强的生命力，很强的活力，然后不会让你生命当中带着那种失落感，或者觉得说好像什么到这里老了就没有什么意义的。其实不是啊，对不对？就单单你来教室支持你这个小老弟，然后提供给我们大家这么多意见，我们都在森林心灵成长嘛，这其实就很有意义的。
像奇卵
我们从事情当中找到有没有找信息啦，还是你只看到事情？我们从发生事情当中有没有找信息？好，比如说，Amy 去参加大专得到第一名，除了这个吗？不是， 它是不是里面有你的天赋，有没有你的交际能力，有没有其他你的展现，或者是你的那个风姿、哦、那这某某部分可不可以变成你的某些创造性的一部分。我只随便乱讲的，想到什么讲什么，如果讲错的话，我最多只能说给你打屁股嘛。Yeah. OK、那这些相近性的信息、哦、你怎么纳入你的活用啊？那其实我们的环境也是我们自我的投射啊。那环境的现状它一定在当中有可以重新组合的新解答了。所以意思是周边的人事物一切你都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创造性的材料，然后把一切的信息可以重新再整合跟组合。那最重要的是说你要面对眼前当下你内心的需要是什么，你要了解你的动力，你想要表达那个东西是什么。好，再来就是对只对眼前发生的事情下功夫，不要再啊过去啦啊以前你怎样我怎样对你好啊你都忘记了吗，那些没有用的啦，那些都过去了，哎，啊未来怎样了也没用，你就针对当下的情况就好了，针对当下的情况，针对内心的需要，然后用心去创造出你目标的达成。呀，我们不要，我们所要的是我们的标的，但是不是要依附在其上。我们是骑在这个完成标的的这个自我意识，我们不是要去在变成标的的一部分，而事实上我们只是去创造它而已。啊，真正来说，乔科德特讲过一句话哈，他说在所有的人群当中，可能就世界上有七十几亿人，你是唯一永远不会离你而去的人，这样对吗？因为你没有办法离开你啊。在所有人当中你是唯一永远不能离你而去的人。那亨利梭罗是讲说没有任何事物比你自己的行为更加珍贵跟独特了。他说罕有了，我把它改成珍贵，一样差不多一样的意思了。我们不需要牺牲自己来获取别人的赞同，我要的是表达我自己，就是我说的 主体论。所以因此以内在的直觉跟灵感接触，并组合眼前所熟知的一切，将会让你获知更多的创造性信息。好，比如说我大哥，你这么有智慧，然后这么在专心在某件事情上的话，比如说你学到这个东西，你能在你现在的东西、现在的状态当中创造些什么东西出来，是吧？好，其实很多东西是可以创造的。那反正。死亡的事情你就不用担心了。那个有一个这个俄国航空的驾驶员，他说前几天他爸爸梦到飞机失事，叫他一定要辞职，结果他辞职，那部飞机果然掉下去。那另外两个俄国的女人已经买了那个飞机票，在前一分钟突然间改了机票，换到飞往莫斯科的，就一分钟前才改哦。然后二十几分钟后就听到那些人全部都死掉了。那这部飞机是在飞机上被放爆炸物，所以在空中爆炸解体的。
生死有命，无愧在天。
对，
真的
对。
所以照你这样讲，你把自己当为 entity， 用创造力来作为库存。那你这样的话，不管你自己创业。或者在上班的时候，上班你可以帮老板创造新的事业，那自己创业的时候可以永远，所以运气就跟着来，你就不会有失落感啊什么什么忧郁症啊什么都不会。你一个人就像人家，在你这在，自然可以解决人的心理，因为人大部分就是那种忧郁感啊失落感，然后对自己放弃自己，然后一大堆问题就来，这样。所以今天我学到，今天来这边学跟你跟老师学到很好的。活力下去，等于这样会运气会跟着来。人的话，你只要一直有创造力跟自己吧，真的，人家就会看到，就会给你运气，给你机会，给你什么，那你就会有一种生命的出现。这是我今天所得到的。
谢谢大哥。
是不是哈、哦？我想，所以你很多都，就算你给我的是一块布，但是我要创造衣服我自己穿。你布，很多人拿了布还是布， 他没办法给他，所以我来这边是巴黎给我的布，我要把用心把制造自己的一个实体。
我是铜矿厂，就输出铜片给你，结果你就铸造还做出很多珍贵的这个珍品，用铜做的。
但是没有你的赛斯这样的实验，你熟读各种经，从佛教、基督教，然后真的你写出现在你给我这些，等于现代的诗词，你每个字都很对整个，而且就又很，你不像一边诗一般的古诗都是拍马屁的那些吹牛，可是你的诗确实很有。很有这个养分在里面，这是我对我个人的、
啊、
这个感觉。
谢谢大哥，
谢谢能够很荣
幸
来这边做你的
学生。不敢当了，我们大家研究，刚刚讲过了哈、哦，你们每个人都是 entity， 你们每个人都是实体单位，不要把我的话就是当作是重要的，而事实上是你只要参考就好了。因为真正来讲的话哈、哦，你。听进去之后消化成你自己的东西才重要、啊、你不是要成为某个人的信徒或者某个人觉得说、哦、他很棒他讲什么，不是的，你真正要不管在讲什么最后就是要回到一个状态，就是你是你生命风格的主人、啊、你是当一个独立的心灵创造架构、啊、你是你自己独立的一个创造架构，那所有的这东西只能当你的资源了、啊。啊、如果说我今天不懂这一点的话，我其实我没有资格在这边讲话了，因为赛斯的基本教导就只有两句话而已，我创造我的实相，当下现在这一点，我用我的智慧我的想象力去当下就是唯你之点。所以你怎么样把我们自己的人生故事从共依存移到合作的关系，就我们跟别人是一种合作的关系，那所有事情都是你合作的对象。为什么？因为从一切万有把自己分裂成两边的时候，它就是两边一定是互相合作嘛。好，克星跟这个它的对象，它其实就是一种合作关系。所以没有一种物种它没有克星的啊。好啊，也没有一种物种是没有它可以吃的，它可以依存的，它基本上它就是一种这样的一个架构。为什么呢？因为它根本就是主体的一部分嘛。到最后来讲，上帝跟魔鬼它根本是同一个东西啊，是一体的两面啊。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你在担心什么呢？就用心去创造就好了。你不是一个叶子，你不是一片叶子，你这一片叶子连着枝，连着根，连着干，连着土地，你是土地的一部分。好，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你是一片叶子，那你叶子能做的当下能做的是什么啊？能够创造能够发挥的是什么，就尽量去做吧。好，从共依存移到合作。如果说我们在这个生命当中，我们发现了说，哎呀，我那老公对我很不好，我那老婆对我很不好，我那儿子很不孝了，我那女儿很不乖啊，齁，那老板对我很不好，那你就是不在创造的角度上吗？好，你要回到创造角度说，好，那他是我的克星，我怎么样依他的这个界限来做我的重新创造。好，因为我有一个撑杆跳的栏杆放在那边那么高，我就是要把它跳过去，我这辈子跳不过去，我下辈子也要把它跳过去，所以我就要全心全意的去跳这个跳栏就好了。啊，你就其他不用担心了。所以成为纯起的心灵架构，成为创造导向的实体，不要成为漂泊的落叶，飘离的落花。汤马斯·伍尔夫他讲过一句话，他说不要怕失去所拥有的生命，或者说不要怕失去所拥有的任何东西，因为除非你不怕你所拥有的任何东西，你才会获得更大的生命，更大的你能操作的一个部分。所以最后 我就问了几个问题哈。当我们了解到恩宠感，当我们了解到自发性，当我们回到自己的，当我们觉察信念的，然后呢？然后就是里应外合，请潜力去当自己独立心灵创作的主人，当自己生命风格的主人，好，潜力去做创作。因为在创作当中，不管你今天是不是还只有一天的生命，你仍然可以以现在状况好好做创作，因为生命就是表达。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我们休息一下，然后我们来做一些其他的练习跟活动，好。OK， 好，谢谢大家。